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认定你是凡夫或是凡夫，所以没有关系嘛，烦恼应该的，妄想应该的，你就这样子容许它，容许它。修行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没有深刻去体会到这种东西真的是很苦的，你继续留在身边真的是很苦的。虽然道理上不深苦，可是真的太苦了，会让我们的习气啊欲言现行，会得大不自在，对不对？所以修行其实就是透过这个道理去得大自在。那你不透过这样的熏习，你怎么能够了解？好，那接下来啊，名罪皆罪皆将不同这一段呢，我不打算谈哦，不打算谈，因为呢，这种我的分别心是会认为会长一些差别见。我们呢就讲那个正法要啊，我就会比较觉得正法要，因为这段就是要告诉你说，什么忏呢灭什么罪，这其实都是方便说的啦啊，方便说的。我希望各位比较去体会那个究竟的那个无声忏的真正的了义的那个东西啊。那么顺着这个道理，又不妨碍什么？又不妨碍我们虽然无声是这个道理是存在的，可是呢忏六根呢、啊、还是一定要真正每天用功去忏的。这个道理是要去做的，所以理事都要兼顾哈，理事都要兼顾。所以我们最后呢，回来哈，看那个44页的这一个偈子，我再重新解释一遍，你们就会有另外一重的体会。请各位看到44页倒数1、2、3、4、5、6行，一切业障海，这是普贤观经我很喜欢的一句偈哈。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妄想就是虚妄嘛。啊，所以妄想，我上次跟各位讲，就是要旁边写个无嘛，对不对？妄想就是没有嘛，比如说空中见花，花有没有？无嘛，相是在的，可是体是无的嘛，对不对？所以妄想生的意思就是说，业障这种事情虽然是无量无边哈、哦，无量无边，我们无始劫来百亿万劫，这个房间已经被我们搞得大黑暗，可是这个黑暗很严重吗？除不掉吗？除不掉吗？啊，除不掉吗？其实是我们今天没有因缘见到光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呢，皆有妄想生，其实这个业障本来无生的，本来无生的。啊，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如果你真的要有一种忏罪的心的话，你如果真的认为这是障碍你的话，你一定要去改变我的想法。所以改变我的想法，我去一直不断的分析我自己本身错在哪里。如果你不懂正理的话，你不晓得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要了解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去先去学道理，对不对？实相道理方法都一定要去搞清楚。所以端坐，那个端坐的意思就是要去先仔细自己过去的习惯啊。端坐，为什么我们打坐一定要吃七支坐法，把自己的身置在一处，置在一处？理由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用走路的啦，你还是不只保持坐式，你的习惯会出来。啊，所以我们希望让身体的造作那些其他的杂乱的因缘尽量减少，唯一让你能够有一个比较殊胜专注的因缘去关照我们的心的心念起面，好、啊，用这样子。所以端坐者，广义言之的话呢，就是去调伏一切的造作，先去仔细我过去习惯的延续。你如果继续维系你过去的习惯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实相。你根本看不到实相啊，所以要端坐，然后呢正念实相，正念真如。实相者就是一切我们在经论上所学习的道理，用那个道理来看这个现象，你才会有办法看到这个现象的真实性，否则看不见啊，否则看不见啊。所以一定要先仔细自己的造作，然后呢这样来正念真如，用这个道理来看这个现象，用这个道理告诉我们的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现象，啊，了解这个现象。好，了解到什么东西呢？重罪如双路，双路表法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过啊，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说你今天念实相，念实相，请在下面写一个，就是道火，啊，我们有个比喻，就是你修道的火种子，你把这个火啊烧燃起来了，烧燃起来，有那个道火。那个道火去照了罪性，如霜露一般，而霜露遇火就会怎么样？变成水，水就流下来，然后呢被根吸收，反而怎么样？长养这个树啊，花木果实。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菩提之粮。没有这些罪性的话呢， 你还不知道过去的习气，你罪性的果就知道是习气来的吧？那习气就是极地嘛，这个苦、这个现象、这个罪就是我的苦地嘛。而且世间就是这样辗转的嘛。那其实它是什么？只要道火在心升起的时候呢，罪性就变真如了嘛，转成我的菩提之粮了嘛。于是你就更深刻的去体会，哦，原来一切法即灭自性。当你能够深刻去体认这个东西的时候，剩下来你要去修道，修道保任你的自在，保任你的自在。所以要修定慧二道，让你的心身心保持在自在行的状况底下。所以呢，慧日能消除这个慧日者呢，那个日是譬喻，慧就是空慧啊，空慧就是我们讲的无声的道理。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升起道火，道火升起来如日光一般呢，就能够去融化霜露，反长养我们的花木啊。才所以消除有没有消除？没有消除。其实消除者是我们讲那个名字，事实上它只不过是转变。转变一切相都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一直不断的转变，因为相的本质就是转变，就是无常生灭的转变。所以我们只是让它回归法性而已啊，因为没有霜露是会恒常不变的，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是会恒常不变保持在那个状况的。只要因缘变了，任何现象都没有维持自性的可能性，它都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无常生灭。所以呢，这个消除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意思。是故自成心，那个自成心其实我们要讲的，空师父最爱讲的是执心的。那自成心就是执心，执心是道场。执心者，你能够深刻去体会不二的道理。到这里讲都讲空哈，到这里都讲空哈。可是记住哈，我这边为什么要讲执？又讲从执心转成不二？既然不二，理会不会妨碍事？你会妨碍事？不会妨碍嘛。你了解一切法是即灭自性的，会妨碍你不会去修道吗？对不对？你就更应该把我们的造作转成什么？道业嘛，对不对？转成道业嘛，把所有的造作都符合于道业清净加行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理不妨碍事嘛。如果你真的有不二字的话，如果你的心是执心，是自成心的话，你会每天把忏悔六情根当作是什么？定课，当作在我起心动念之前，我一定要忏悔者观照是也。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一定要优先什么？观照我六情根。再怎么样产生作用？把观察五蕴、观察内六入跟外六入的互动关系，乃至于观察四心、心王、心所的转变生灭，把它当作是每天自己的功课，这就是忏悔的意思。忏悔者知道说，因为过去我没有管得住我的五蕴嘛，没有管得住我的六根嘛，所以我才会造作让自己受苦的因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如果真忏悔而且后不复造的话，我唯一止住恶行，一定要让我的六情根怎么样维持在清净的业因的情况底下，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咪咪这样保持这种观照，把这种观照把它变成是我这种本能，而且是唯一的一种体性的表现，唯一的体性表现，不二，没有其他的考量，没有其他的分别，不是去刻意勉强去照做的，没有难行能行那种忍的那个问题，你根本确认只有如此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修行不能只有观念的照做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你一定要关在一个道场，你的身语一定要被外面的规范先去限制一段时间，看看你会不会受苦。你会发现你会受苦是来自于什么？你过去的习惯不能持续，对不对？可是那个习惯真的好吗？真的好吗？对自己有利吗？有利吗？比如说我从8月1号开始到现在，就自己实验一个达云长老所教的一种所谓的断食期，用七天来做断食的方法啊。我等实验完了之后再把心得告诉各位。他的大致的方法就是说，第一天呢先减餐啊，减到第三天第四天才是全日断，然后呢后面的五六七呢再把它慢慢恢复啊，慢慢恢复。所以实际上断食有断一天跟两天啊，断一天跟两天。那么 这样子的方法呢，我觉得非常合乎生理健康，因为我们平常呢，胃是一种有记忆的生理的一种器官，所以它平常呢就会有那种那么大的容量，所以你一定要先减量哈，减量，让你的胃容量开始习惯接受小量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维护生命是要靠营养，不是靠吃多的嘛，对不对？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过去我们都一向吃很多，那你的胃液啊，分泌的量啊，就会经常维持那个量。所以当你一下子就断食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胃液会去侵蚀你的胃壁。所以很多人呢、啊，日中一食啊，做得不好，经常就有胃溃疡啊、穿孔啊，会有肺会积水啊，胃会闷啊，肠子会黏在一起啊，等等等后遗症。你就是没有生理学的观念哦，所以我现在也因为前一阵子学那个瑜伽，我觉得那个老师教的方法有一点违背生理我的健康常识，所以呢，我也刚好有因缘听到这个白云长老讲到那个断食期的那个做法，他们的做法，哎，我觉得那个做法很好，所以我就亲自去实验。发觉，嘿，这样的实验比我在山上哈、啊、去做那个断食的这个体会，嘿，觉受顺太多了，顺太多了，好。而且呢，你如果真的要吃什么什么让他像那印度去吃披麻油，我觉得披麻油是让胃肠不蠕动，好，我就吃一种刺激胃肠蠕动的一种啊草药啊，一种 herbal tea， 吃了之后呢，什么时候吃呢？在你胃已经空了。差不多空的时候呢，再吃那种胃肠蠕动的药，嘿，拉下来之后呢，都是宿便，啊，都是过去啊积存在那个大肠啊底部的那个东西，这就是清净的方法。所谓清净者，包括你的身根跟你的心，所以忏悔者也包括所有这些有相有为的作为。啊，所谓忏悔六心根，我们等一下以后随顺下来25方便一门一门讲下去，我会把这些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在很多地方学习的心得这样子能够跟各位报告。其实如果你要能够把生活变得很清净，你一定要回来向你的身体学习，向你的心念起灭学习，然后闻思这个道理，然后用这个道理，然后呢大乘更告诉你要以五明啊，五明就是除了内明之外，你还是要善用好的世间学，把那个世间学用进来啊，用进来跟内典佛法的道理要能够相融无间啊，圣意跟世俗不违背的，把它变成是佛的一切种子。你有修道的道种子，你有能够了解一切法空的圣意地的道理，于是你在一切世间法上就出入没有障碍，这才是行菩萨道的资粮。资粮，你真正这样的学习，你就会发觉菩萨道真的可行。而这种可行，是因为你用利他的前提，对不对？去真实去做。因为如果你要教别人一个东西，你自己没有做过，你敢告诉别人吗？我唯有能够教的东西，一定是我亲自体验过，对，没有伤害的。如果我这样子做，我讲不出那个窍门，我这样子教了不如法，而让你做了受伤害了，受伤害了，我是一个坏的老师，对不对？我引各位去受苦，不是让各位得乐。所以你可以发现发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发心会端正我学习的态度跟方法，跟你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啊，你会去改变啊，你会以愿来导行。所以呢，前面哦，事故自成心之前都是在讲你要跟空理相应，可是呢忏悔六情根，就是因为你跟空理绝对的相应，所以你对忏悔六情根这件事情能够做到绵绵密密的，会去关照什么六根对境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怎么起作用的那个理路，你会用正确的道理去端正修正六情根的造作方式。所以呢，我们学完忏法之后呢，接下来还没完啊，还在这个大段落里面呢，我们要继续去看法本啊，《法华三昧忏仪法本》当中的无悔法跟六情根的文啊，很简单的看过去哈、啊。我今天节前呢，也稍微多花了一点时间。那剩下来呢，后文呢，一直到47页结束为止啊，我就 我就不消文了哈。那么请各位翻到48页，1、2、3行，问曰，我们用最后这个问答来跟各位做个总结。上来所说，初坐禅者是不是必须要忏悔？是不是有不然呢？亦有不然呢？就是说，是不是学坐禅的一定要去学忏悔法呢？是这个意思。智者大师告诉你，不必一向，如妙胜定经所明，但能直心坐禅，即是第一忏悔，懂吗？其实忏悔法本身就是坐禅的前行方便，它跟坐禅里面要学习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它把它分段开来，对不对？让你呢用这一个方便把它包裹起来一个行法，让你呢单独去操作，熟练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呢，你再去坐禅就可以很快得定，很快得定。所以不要要求自己啊一支香就要得定，先把资粮先具足，资粮具足之后呢，定只不过是检查你这些前行资粮功课做得好不好而已。要把得定当作是检验你用功的一种指标，而不要把它当作功课。定不是功课，定是我们今天要拿来当我们发慧的依止。当你能够知道定是什么以后，你要把定的善巧用在慧学上，而不是继续在那边做定，懂吗？所以我要求各位要把 99% 的力量放在定之量，而不是放在修定上面。这是大乘修定教学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不要求你一定每天要做多少时间，但是很多像我的老师就这样的教导，每天呢少量多参，的意思就是说多做禅啊，多止静，可是不要长，真的不要长，长只是打妄想时间多而已啊，凭我们凡夫了啊，用我们的凡夫来看的话，只是打妄想时间多而已，调举昏沉时间比较长啊，在里面一直反复的拉回来，又拉过去，拉回来，拉过去啊，拉去那么辛苦干嘛呢？你不如就醒来嘛，就进行一下就很好了嘛啊。其实修行就是精行验坐，你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没有事你就不要去照做，就止静，随时随地可以止静的，随时随地可以止静的。你只要这样少量多餐，你就有一天早上就像妙老一样，早上起来反正没事，梳洗完一支香坐下来，好，我每天早上那支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自己就在那个时候功课呢就会产生作用。当你能够知道定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变巧啊，把这种用心的善巧用在慧学上。你今天呢锁定意志作意在什么所缘上，你就锁定在什么所缘上，不会有五盖的戏服，不会再乱。你再怎么去用心啊，你再怎么样去转变所缘，你心不会乱。要到这个地步，要到每天呢行住坐卧心就再也不散乱，随时随地都是心住意愿，到这个地步，这叫做等持啊，这叫做止观双运忍道。真正大乘要的定是这个定，不是在定外去修这个观察这个道理的思维，不是啊，也不是一直在那边修枯定，也不是，要的真的是止观双运忍道。但是不得已一定要让各位先去修定，因为各位如果没有体会过定的味道的话，我要你把道理拿在境界上相应做不到，你锁不住，一下子就被你自己凡夫的观念换过去了，换过去没有办法很有力量的境界出来，你正念就现前，做不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做不到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有这个力量，你会学，你纵使读过很多的书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一定要在定中发慧，一定要在定中发慧。你如果定的心要掌握不住的话，你的慧学只能是叫随顺，只能叫做随顺之量。但是呢修学总是没有修学好，对不对？至少那些观念还可以管得住很多时候。好，这里是这边所说的。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进到后面的法。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还是念一下无悔跟六行根的忏。好，我不打算去太多解释，因为它文很浅。好，那我看有很多学长大概文也没有带。好，我只是告诉各位地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文我念一下。那么他的无悔啊是在第七科哈，页码是47页。那么这段文各位自己去看啊，我不念，我要念是他的注解，因为注解呢会多几个字哈来加以解释。无悔啊设二十心啊，顺逆二十心 所以呢，请各位呢，如果有本子的话呢，翻到58页啊，58页，我念一下这一段啊。那各位呢，回去自己再多做复习，多做复习。好，我们看五十八页啊，无悔的一段止观的，用摩诃止观的一段解释，就是解释那个二十心啊。若欲忏悔二世众障啊，行四种三昧者，那、啊、这都是前面所指的、啊，各位去找啊。那四种三昧是指摩诃止观的四种三昧啊，常行常坐，对不对？半行半坐，不行不坐，非行非坐，这叫四种三昧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讲名相了、啊，重点在后面的二十心。当认识顺流实心，明知过失啊，也应当要去运用逆流实心，以为对治。所以顺者是顺生死流，逆者是还灭清净，是对治那个烦恼或者是所知障。所以呢，每一个顺流跟还灭都有20个次第。所谓二十心者，就是要观察心的染净，其实呢，它的次第是一样的，只是所缘有差别，念有差别，只是这样子啊，只是这样子。我们整个这个机制啊，用心的机制都一样。我们念一下啊，什么叫做顺流实心？自从无始，暗示昏迷，烦恼所罪，忘记人我，这个是前面文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忘记人我。所有一切的妄想，都从人我的分别，都从自他的分别，都从心跟法的分别，从色跟心的分别。简单的讲，就是二元的对立。一切的妄想都从二元对立来，所以呢，其实修行讲白了，就是要去消灭这二元对立的思维的习惯。我们都一定要去习惯假立二元对立，假立我法，假立自他，假立高低，假立任何相关带的法，而不了解相关带其实就是无声啊，这些是我们的误会。所以忘记人我也是它的关键啊，因为记就是执着了，执着人我的缘故呢，起生见，那因为生见的关系呢，故妄想颠倒啊。为什么叫妄想颠倒呢？生见，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我啊？我其实是各种因缘所成就的一种这个时候的呈现罢了，对不对？你看我前一刹那的我跟这一刹那的我难道一样吗？我每一刹那都在改变的，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发现的。你一定要把自己锁定在跟过去我一样，我要去背过去，我是不是一直想要逃离，对不对？那你如果真的想逃离过去的戏服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去承认过去那个我就是现在这个我呢？我其实一直不断的是因缘变化的一种相续相，所以我们要用这种相续的改变的没有恒常性的一种我相来去替代身见，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察的道理。那么如果你还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的话，这个身见就会令我们为基础产生很多的妄想颠倒。因为有颠倒故，它会起什么作用？贪嗔痴。为什么贪嗔痴？简单讲嘛，我执嘛，对不对？自私嘛，就会为我先优先着想。那么由痴的缘故呢，广造诸业。痴就是无明，不了解自己被绑在贪嗔痴上面，然后呢，就在苦乐受的情况底下呢，会造善恶业，那么随业就会流转生死。这段文稍微解释的比较长，其实呢，整一段文这一段就是从无明到生老死十二因缘全部讲完了，全部讲完了所以呢，我们从十二因缘去观察这些现象开始了解，这都是我们造作这个烦恼系缚的一个根本。好，这个是内啊。那么外呢，二者内聚烦恼，那个烦恼旁边写个无明，就是前面那个无明，由无明开始一直到生老死的流转相，你本来就有这种习气啦，好，内有这种习气，外执恶有，那个有不见得是人啊，所以各位请在那个有旁边写一个因缘，如果你逢到外因缘为增上、啊、或者是所缘缘，只要外法提供你所缘缘，提供给你一个对象，提供给你一个增上缘，对不对？那你又相续作意，你自己又提供了什么等无间缘，加上你自己本来内聚的那个烦恼十二因缘流转的那个无明的习气，这就是内因，那四因就具足了， 那万法就一直不断的流转升起了。所以那个恶有不见得是人哈，不见得是人，反正就是外法啊。那恶者就是引我去哈造业。那么恶有大概是两种啊，一个是所缘缘，其实所缘缘如果正确的去认识的话，所缘缘不在外啊，但是增上缘也不见得在外，但是也可能在外啊，它有外的增上缘，有外的所缘缘，是我们的误会来着的。所以呢，所谓的外执恶有是指外面的因缘，你只要逢到因缘有利于你升起这个烦恼的话，你的烦恼就会很出众的，根本止不住的就蹦出来了。所以呢，他会善动邪法，劝惑我心，倍加隆盛啊。隆盛的意思就是很非常旺盛，这是要去观察的。三者，内外二缘俱具。记住哈，我们这样一路一路转下来，每一个点都是我们可以断的点，懂吗？不是说一定要把二十心看完我才能够断恶，断恶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用正确的道理去观照之后就会断的。等我们念到后面的逆二十心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完全一个一个去相对。请各位回去做表，那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智宗法师好像曾经做过那个表啊，就顺逆二十心刚好对照哈，那一个一个刚好对位的，你去看，你只要用逆流二十心去观察顺流二十心，每一个都没有成立的道理，每一个都是邪知邪见来着的。所以你只要保持那逆流二十心的正念的话呢，那顺流二十心是根本没有升起的可能啊，就是你这个正念能够有保持多久的问题而已哈。我再念快一点，三者内外二缘俱具，就前面有无明等这个生老死的这个十二因缘，外呢有这个二缘，那么内外二缘俱具呢，能内灭善心，你的本来的善心那个能力，能够做善的能力不见了，外灭善事，就是那个事者是因缘，你就看不到可以去做善事的机会，做不到，你就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定要非这样做不可，对不对？心念已发，造作就不能够收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又于他善，更无随喜，这一句话很重要，你要去断这一个点啊，你要对他善起随喜心啊，你要去对 他人的善，你要看到别人做得好，别人做得到，所以呢，别人行我一定也行，大家都是人嘛，没有什么东西人家可以做得到的因缘我做不到的事情啊，这是随喜心。记住哈，随喜是非常重要，端正之心不造业的一种增上缘。那第四，众智三业无恶不为，那个众智者就是相续情，用这个智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放任嘛。所以你怎么样让三业不要再造，停下来就好了嘛，对不对？不要说哦，我已经杀三个人了，对不对？所以我要继续杀后面的97个人，才能够凑足100个人，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嘛。啊，我那个好像是央觉摩罗嘛，对不对？哈、啊，他就是杀了99个人，因为外道的老师跟他讲，你要去杀100个人才会成就圣道，他就杀最后一个，他就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了，他就说我要杀你，你可以杀我，可是问题你何必要这样子做呢？对不对？他把那些杀的人的手指就这样挂起来，有没有挂起来？后来他成就阿罗汉了，人家还用石头 K 他啊，石头 K 他，他就那佛陀就叫他观察你，乃至于呢，你就说你自己的这个阿罗汉就是要能够去担这个罪而不生烦恼啊，就很多的教导是这样。所以呢，罪没有说做多做少他就有罪性的高或低的，在佛法的观念里面，罪性都是无声的、啊、所以它没有多跟少的问题。这一件观念如果各位真的很清楚的话，只要断相续都是无比庄严的事情、啊、然后要保任。可是你看世间法，尤其以前我辅导，我为什么对辅导做得很累，因为你只要人一回锅、啊、病又犯，因为我能够给他一个观念，可是他没有办法抗拒他在自己产生问题的因缘，除非我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对不对？我能够把他家里啊，他爸爸妈妈的个性统统改变掉，他家里的装潢，他们互动的习惯，我发觉很难。所以真正的治疗必须要治疗环境，治疗环境。所以只有从根本做起，我发现只有这样子，大家都来学佛，知道这样子才能够亲近所缘，只有这条路。哦，否则你做片段的，我后来会发觉那不过就是一个谋生之道而已 只是一个赚钱的方法而已，每天在做不是很就近的解脱道，这个总是觉得很想跟别人讲怎么样会比较好，做不来。众生善业就是相续，断相续就好了。五者，事虽不广，恶心遍布，就是说因缘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你夸张了，你夸张了。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经常骂人呢，就会夸张这种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你就会说你总是，对不对？这句话一套牢下去呢，他还有好的机会吗？我记得我以前辅导有个例子，妈妈带她的小孩子来，那小孩子很漂亮，那个女孩子很漂亮，她就是学着一些同学穿迷你裙啊，会化妆啊，然后会擦手指甲。她妈妈就来控诉，你看这查某囡仔上面穿甲安尼，袂出干呢，那话就很难听了啊。就是那个麦之类的那种姑娘，好，她女儿在那边只能哭啊，我把她妈妈赶走，好不容易啊，劝她那个女孩子说第一句话，她说：“人长得漂亮有罪吗？我只不过就想漂亮一点而已，有什么错呢？你一定要逼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你才甘愿吗？”本来其实没有那样的问题的，可是就是你恶心遍布，懂吗？你就这样子送他这个因缘上了这个地方去，你不了解，其实你也是个善缘，你只要从你这个缘开始改变起，一切只有机会了。但是你并没有决定性，记住哈，你也只是缘而已，你只能够在缘的这个身份角色上尽力，但是你不能够去做主这件事情，一切都是他因缘的呈现，因缘呈现是无常的。所以只有持续的努力，只有这种东西才有办法栽培出菩萨心肠嘛，对不对？除此之外，你说有什么道理能够让菩萨心肠栽培的起来？很难嘛，所以这是恶心偏布。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心去造作，你心再继续去记挂这件事情啊，记挂这件事情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六者，恶心相续，昼夜不断，金麻烦。所以呢，这种东西，所以你没有办法放掉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执着，别人就会受你的戏缚，受我们的戏缚。所以我们对已经往生的家属，尤其现在又是七月，马上盂兰盆这个法会要到了，各位记得一定要做法会的时候，不要只是去回向你的自己的亲属。我就经常跟那些同修讲，因为你根本在诅咒你的亲属还在地狱嘛，还在三恶道嘛，搞不好他早就在你过去所做的功德早就超生，早就超度了。你今天来做法会，你为什么还要回向你的这个自己的父母呢？你难道你诅咒你的父母继续在地狱受苦不成吗？万一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你回向法界嘛，把这种功德回向给他，不是更好吗？所以心量真的不要少，你知道吗？这种做法会的时候是一种布施啊。是一种跟十法界众生结缘的一种布施，你要用很欢喜的心啊，用很欢喜的心，把这些所有十法界的众生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孝顺心、用感恩心去做这个法事。你的心量越广，这个功德其实是越大。所以不要那个小心小量的，只是就是特定的某一个对象，特定某个对象。当然现在法会上还是有个方便的，就是写那个黄色的牌子，你还是会写一个名字嘛，对不对？那难道是方便啊？方便，但是你在用心，你在观想的时候就有不同。各位只要知道观想的力量是这样子的话，你去参加法会的时候用心的方便得的功德就会大大不同。这里就是一个谈的第七，复位过失不欲人知，就是发怒，你一定要发怒，对着他的方法就是发怒，你没办法好藏的，藏不过自己的阿赖耶识，你知道吗？你怎么藏都在阿赖耶识里面，你只有发怒出来，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修行一定要依众靠众啊，不要寻求独处、独行。你独行呢，没有别人来督促你，你其实不容易见到自己的过失的。容易依众靠众，在大众的情况底下，你自己才有办法借他人之境端正自己的过失，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八者，汝户抵触 不畏恶道，不觉不知，积极重累，不可称计，事重无力。哎，我怎么跳过去了？不畏恶道，这我已经完了，就不了解你这一些烦恼的造作，其实是三恶道的因。不了解有三恶道这种事实，这种三恶道的事实，如果有机会各位学习地藏经的话，不要去认为死后才会入三恶道。三恶道的觉受绝对是当生就有的，绝对是当生就有的。在我自己的在普贤忏法当中，我发的愿是说，如果我用哪一根哪一个六情根去造罪的话，请让我一定在生理上那个六情根上一定要发生理上的疾病，要用最痛的方法让我受苦，让我能够警惕到我在那个地方造业了。你一定要去告诉我，你要有胆量在这一世去认清楚恶道之因，不是来世的问题，不是来世的问题。你不要以为他可能不来，你不要以为我忏清净的话他不要来，你反而是要他快点来。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不如现在赶快报，对不对？让他重罪轻报。老实讲，这是学的地藏法门你应该要有的用心方便。你要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担当才可以，你要替众生担当苦。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说反正受苦了嘛，反正受苦了嘛，所有因着这个业因着造这个业受苦的众生，我愿意带众生受这些苦。你发这个心会让你多受一点苦吗？不会，反正已经受苦了，你就这样思维，你就这样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摄心的方便，你没有不可能，因为你这样作愿，你会去担到别人的业因的，不会。很多人怕这个，好像鬼神会来坐在你的肩膀上面，无一关代志的，这种违背因果的，无可能的代志嘛。可是这种发心却能够摄心，却能够摄心。你知道吗？你对道理越熟，你在做愿的时候就会越有担当。你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那种想法，你的愿越强，功德力越大。越是这样发愿，其实根本轮不到度完众生，你早就成佛了，你就有成佛的功德，在化现菩萨的种种应化身的相去度一切众生。所以呢，地藏菩萨是早就成佛的，要这样思维，不要以为他还是一个烂菩萨，在那边地狱里面去做那种大家不爱去做的事情，没有那种事情的。发那么大的愿的衣柜菩萨，他早就成佛了。我记得我忘了是极护菩萨还是莲花界菩萨，他们是从这个西从那个印度去西藏复兴西藏佛教的。两个很重要的大德，另外一个是阿底峡尊者，这三个人是我很敬佩的瑜伽行者。我不记得是极护还是莲花界，应该是莲花界。他往生的时候，他跟他的侍者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此生的愿没办法满足。”他侍者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见到净土了，见到净土很好啊，为什么你此愿不满足？”他说：“我的愿要到地狱去度众生。”可是因为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净土来接我去，接我去，他掉下热泪，为此掉泪呢，要去净土反而掉泪呢。所以你看在地藏经里面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国王说哎呀怎么怎么样，对不对？积极多少多少，一个是要救度众生之后才要怎么样。所以两个的心呢，就是叫你去较量哪个的心是最殊胜的、最庄严的。当你有那样子殊胜的功德的时候，你这个心早就超越佛道不晓得多远了。用这种佛道无比不共的功德再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这样子来救度众生。因为救度者没有众生可以真正救度吗？没有佛菩萨真的一对一的去这样的救度吗？救度的相不是这样子的相，不用这样的相在看的。所以当各位去读这种四相的经的时候，不要这样思维。我为什么多讲这些，是因为刚好七月嘛，这些道理各位要越了解越好，越了解越好。所以你从要多读这些高僧大德成就者的一些传记，你可以发现他们是怎么样在思维，怎么在学习，怎么表现在他的个性上啊，那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那天还跟一个学长讲啊，就是说佛法孝道，他除了世间的恩之外，更重要的是 对自利的功德，你要能够利益自己出世间的智慧要增长上来，不会反而因为世间的恩去系缚在世间的贪嗔痴的一种轮回相里面。当你去学这个报恩的道理来去看待世间跟出世间，是不能违背的，懂吗？你用这种心去利他，利一切世的父母，利七世的父母，但是别忘了对你自己而言，你要栽培什么样的善根，你要栽培出什么出世间的智慧，这个智慧对你有什么力量，你这个力量对你现在这个报恩跟孝道这件事情，你会做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形象，这才是我们要去计较的东西啊。多说几句话了哈。再来第九，无惭无愧。相反当然很明白可以了解嘛，就是要惭愧。惭愧也是我默许我刑法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惭者是自惭，愧者是愧他。自惭者就是自己要有自律的心，愧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别人检举你啊，举发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接受，不要再 defense， 学习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啊，学习不要有任何的借口，这叫做无惭无愧的修养方式。第十者更是用长断二见波无因果作一禅体，这是为十种顺生十流。好，这是这一段。后面呢他说啊，今欲忏悔，应当逆此罪流，用十种心翻除前面的这十个恶法。好，先那个先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正信因果决定惨然。你要知道因果惨然的意思是决定的意思，是非常确定的。业种虽久，久不败亡，终无自作，他人受果，今世善恶不生疑惑，是为生性翻破一禅底性。这件事情是从后面先翻起，你看哈，他对到前面的第十波无因果，所以你怎么去对着他，你一定要生性因果。生性因果是要知道建立起一个阿赖耶识绝对不会枉作，虽然罪性无生，可是因果是确定的，因果是确定的。为什么因果确定？因为因缘一直不断的无常牵流变化，总会有再怎么 random 随机吧，总会有机会会有那样的因缘会现起。可是问题就是，如果它越常出现的话，你的那个提防的心呢，就会越怯弱，就越没有力量去预防这件事情，这是越恐怖的。所以对因果这件事情要这样确信。好，这是第一个，要翻破前面的第十个波无因果，各位要这样子对哈，回家自己去做个表啊，你就是倒过来，把它逆推回去啊，用以下这十个正念呢去转念，转前面十个错误的这个知见。二者自怀愧责，就是惭愧嘛啊，克责啊，自愧克责，必及罪人无羞无耻，习畜生法啊，弃舍白净第一庄严，错在无垢。造失重罪，好，我发觉我的眼睛实在是不行，这个印的实在是有够小字啊！天见我平罪，是故惭天；人知我显罪，是故愧人。以此翻破无惭无愧心，这个文字写得太没了啊，太没了。我用简单的道理去看，我们以后会讲到根律仪，乃至于正知而住啊，尤其讲根律仪的时候，就讲到。要取向跟取随好的问题，各位要经常去习惯啊。一个真正的修道人，你会发现他会常常去注意什么事情，尽量不要去拣择进庙巷去看，不要在市面上去看那些漂亮的啦啊，好吃的东西啊，橱窗啊那种东西啊。你当你今天有意要好好的用功的时候，这虽然有点刻意哈。不过这是一个很好修行的正上缘，去看老人家，尤其啊，你就有机会的话哈，用很和善的脸去对着他的眼睛看，你会看出那种人生的沧桑。虽然你还不到那么老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迷摄影，你知道我摄影最喜欢拍什么呢？拍人脸啊，就是用那个长镜头去捕捉人脸。我觉得人的表情实在丰富，实在丰富，他说尽世出世间一切的法。各位只要善观察人啊，你可以从心意的转变，他在生理上完全都视线，完全都视线。 你真的要很恳切去观察，要看这个东西，然后要看出生，要看出生。好，然后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你如果学界上了洗手间，一定要三坛子再上洗手间？这其实三坛子一定会把那个吃屎尿的鬼神赶走吗？倒也不一定，倒也不一定。可是就是这样作意，练习自己的作意。你要知道，有一种鬼神是以屎尿为食的，你看多可怜，多可怜。当我们贡品摆在那里的时候，他根本吃不到的。他的那个魂饰就在那个地方穿来穿去，自己在那边爽，以为他触到那个食物，以酱来作为高兴的。乃至于如果各位去学过放蒙山的话，就知道那个蒙山施食的那个米粒所摆的地方，假定有一点凹的话，那个鬼啊爬进去，佛法都还爬不出来，还不能太高那个高度。你会认为老师或者是法师在讲这一些的东西是太玄奇鬼怪的东西。但是我劝各位要这样的学习，你姑且信其有，你想想看，如果真的真实有一类的众生，如果你供给他的东西像超过他的高度的话，超过30公分高的话，他就吃不到，你知道吗？他就吃不到。一个能力，他很辛苦哦，他要爬得很辛苦哦，可是就吃不到。纵使吃到能够入嘴巴，他的喉咙跟那个细管子一样。你要真实这样去升起，有这么多的众生在司法界这样视线受苦，受苦，而且你可能以后会变那样子，但是还不要想到这样子，先从前面一坐想，你的心量啊，你就要怎么去做愿，你自己要去想想看。所以呢，我们不是要故意讲那个神奇鬼怪的东西，是借着这样的事项的教学，让你把你自己以为世间是那种常乐我净的那种错误的思维改变掉，不要以为你永远你的福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好，不要把你的所缘境都变成永远都是五欲尽妙的。你要让你的心去习惯去承认，有那种不净不妙、很丑陋、很苦的那个相是存在的。可是你同时要有这个道理，了解苦以后，你还要了解谛，这样才叫苦谛。谛是真理。真理是其实可以不必要有那样子的，只要没有那个因的话，不会有这个果的，懂吗？所以当你看到那个苦的那个相的时候，同时要立刻去想到那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因所造成的嘛。所以业因是清净的，果就是不苦的，其实可以不必那么受苦的。所以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毕竟不受苦？思维，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你要很熟练，熟悉各种的公案故事，这样一直不断的劝你自己。你要知道，世间不过是福报的显现而已，只是大家福报的差别而已。可是未来是如何，要看你对业因的认识。所有结果有这么样千千百百样，大家都受苦视现在你面前，你怎么看？你怎么学习？这是这一段文的意思。你要去取什么相？啊，才会升起惭愧心。所以你今天会为你，如果你经常看这些比较受苦的相，你今天会为你受的一点福报，你就会很惭愧。我有何德何能，能够受此福报？能够受此福报，知道吗？何况这个福报是无常的，我享受过之后，它就不再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不再去积那个福报的因的话，它就再也没有来了，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今天是在消费，不是在投资啊。不是在投资啊，所以怎么让我这个户头啊持续的在我一直不断的消耗的情况底下，要有福报一直不断的长养。虽然我没有那么大的资粮，但是我要借着什么随喜跟回向，啊，用这两种佛菩萨教给你最廉价、成本最低的方法来长养、来栽培我的福报跟善根，这不是很好吗？惭愧可以变成精进的资粮，就是这样来的。好，三者不为恶道，你不要以为恶道那么苦哈啊，是唯心相应的啊，你不会去，所以你不会害怕啊。人命无常，一习不追，千载常往。所以我经常讲啊，我那天讲个笑话，人不要这个心想事成，万一你今天心念动的是坏的念头，那个念头真的是 happen 发生了，那不就很糟糕了吗？所以临终那一念，如果决定你往生哪一道的话， 那很麻烦啊，你最好保证都是清净跟善的，对不对？万一那个时候呢，有人就说坏了、差息了，啊，你马上就会相应那个嗔的那一道，对不对？所以呢，心想事成是很恐怖的。如果不是说这些业报一切是按照不是临终那一念决定而已啊，还是业重往生的话，实在是很恐怖的。所以你要知道，无常这一念，你不管再怎么精进修行，如果错失任何一个因缘的话，其实都是没有决定把握的，啊，没有决定把握的。好，这是部位二道这一段。我跟各位 follow， 因为我实在是这样看念很辛苦，我就不继续念了哈，让各位真实哈要把这一篇哈一直到。一直到60页倒数，就整个四结束了，好，倒数1、2、3、4、5行这一段，啊，请各位呢要多读，啊，因为这个字太小，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拿一个草稿纸把它抄录出来，啊，用个比较大的字把它抄录出来，啊，抄录出来，然后呢，经常去读，你因为你自己啊，如果离文这样去观的话，观不到，观不到，可是你拿这个图哈。拿这个次第啊，这样去分析啊，去观察你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很明白的。所以其实我为什么鼓励各位去诵慈悲三昧水忏，为什么希望各位去诵地藏经，目的其实不是要你去修功德去做什么回向。老实讲，它有个最立即的功德是什么？让你去用那样子去看你自己，看你自己今天你每天的身与意造作，你看逃得过这个业因吗？透过这业因嘛，用这样来警惕的。你念一次地藏经就是一种忏悔了，就是一种忏悔。慈悲三昧水忏也是一样。可是这个过去之后，各位一定要不要升起恐怖心，要升起庄严心，好像被那个清水流过啊，你一切的罪就随着那个水就这样过去。你要这样观想，观想所有你身与意当中一切的污浊，就因为你这样子的念诵，就这样子。像水一样的把它洗净，要经常这样观想。这样观想的目的不是去打那个无意义的妄想，而是熏习，让你有力量随时随地能够观察你身心改变最维系的部分。所以练习观想无为不至，它是增上功德，所以功德者就是那个力量，增上任何一法的力量最好的一种练习方式。所以不要以为大乘没有修行，大乘讲这些方法都是让你随文起观去作意的，哦，不必要一定要修苦行哦，修到那么辛苦才可以得到一点点离烦恼的功德，不是这样子的。它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呢，它直接从意根去除，对不对？直接从意根去除，让你意根带动那个私心所带动身口去造作的时候，再也不造烦恼的因，于是你再也不生烦恼，于是你哪会去灭烦恼呢？对不对？去修道修得那么辛苦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那当然是念念就得到什么无生法忍的相应，去契入般若嘛。所以呢，你这一心就跟佛相应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一刹那就可以成佛的，不，那个都不是夸张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你才可以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这个证件跟修行不到这样子的地步，那个东西只是个道理而已。我们今天不允许自己只停留在懂道理的地步，要练习，因为我们的身心不自在，要练到身心自在为止。唯一大自在者是佛一人，所以我们要效法，不要知足，不要以为我到什么果就够了，不要设限，对，目标只有佛。佛呢是没有相的，所以你不要用任何的标准跟那个程度去设限，说怎么样就好的。做不设限的想法，啊，做不设限的想法，一个不设限的心才是最庄严的心，才是一个真正修行最有把握不退转的心。我用这样子来比较哈，大小乘实在是有差别吧，用这样称为大不过分吧，所以称小绝对不是一种毁谤，真的不是一种毁谤，它是一种相待法。因为呢，修行本来就是有为。修行本来就是有为，无为法也根本不存在。如果没有有为法的话，也没有无为法，懂吗？它只是相对于有为法才有无为法的。无为者是要做到空无相无作相应，谓之无为。什么叫无为？ 无所谓而为，你不是为了要去解脱而去做这件事情，你没有任何选择，而只有法尔如是，那是唯一的无为。所以有为是要熏熏熏熏到你阿赖耶识清净了，当你三业造作唯一清净所缘的时候，自然就会现出无为的功德。哦，不是果要经过一个，一定要经过一个什么次第才可以去得到的，那个都是方便的说法啊，都是方便的说法。所以了解这一切啊，三乘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可是我们又不能够一触可及，可以达到究竟。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按部就班的去修行？所以一切法只要对众生有利，只要是能够对治我现在的因缘，我去呈现一个最庄严的状态。好，执心是道场，也不过就是讲这样子的状态。好，今天呢就这样子，算是把无悔讲过。那同样的道理哈，六情根，请各位自己去念了。那文字其实真的不难，难的话呢，我下礼拜开放一点时间让各位请问，啊，让各位来问我们讨论。然后呢，要不然我们就进到下面的25方面去探，好不好？我非常强调无悔根、忏六根。这个刑法呢，请各位务必要经常去练习啊，练习，尤其现在又是七月啊，那做这样的功德，各位自己去回向啊，回向法界一切的众生。好。